满全地啊。神在伊甸园造人的时候就给神有这个应许啊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确实爱中国人啊，几乎中国人遍满全地啊。他这样提醒我觉得蛮有道理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来看啊，再来看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啊，希伯来书这几个字，古时多方列祖，就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神已经借着他的先知多次多方晓谕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有没有神的作为、神的启示、神的脚印啊？因为我们在上次讲到，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有几个错误的概念啊，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啊，西方传来的洋教，耶稣呢是洋人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正宗的信仰啊，无论是道教、佛教、儒教啊，这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啊。另外呢，这个我们纪念祖先就是拜偶像等等，这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上次我们用的这张图，就是圣经历史啊，这个跟中国的历史，我们按照圣经，大概人类历史到5000到6000年啊，进化论可以讲是好几万年啊，从单细胞、从恐龙就开始算，那不是啊，那是错误的。我们圣经讲的人类历史是5000年到6000年。那差不多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啊，差不多有这个5000多年啊，60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洋教或者说西方的宗教，它才不过是200年的历史来到中国。所谓我们认为是洋教进来，西方宗教进来，那个才不过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你看这个历史啊，那中间我们所谓的民间宗教或者民俗宗教或者本土宗教，在这个时候，老子、孔子，包括佛教入华，差不多在公元前后左右。那么在这个本土宗教以前，在基督教入华以前，我们中国2000多年有没有信仰？有没有信仰？那就没信仰了，因为孔子都还没下来，老子也没下来，是吧？佛教也没进来。我们的老祖宗在差不多2000年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信仰的，对不对？今天就上次我就跟大家看。主要是这段，我们中国的祖先到底在信什么？在我们所谓的本土宗教形成以前，在外国的洋教进来以前，我们中国人、中国的祖先到底在信什么？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谁啊？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谁啊？是耶稣。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前，他就在管理创造，因为太初就有道，太初就有耶稣啊，他只不过是后来道成了肉身，经过了很长时间传到西方啊，然后慢慢进入。所以这个洋教的概念只不过是这里有点误解。如果你看中国人的真正信仰啊，甚至在自己的本土信仰之前，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到底是信谁的啊。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信了洋教信了基督教就不是中国人了啊，一个多一个人信教少一个中国人，这种概念其实包括我们传道的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啊，你信了教一定不能做这个。等一下我们看看看看我们真正的老祖宗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上次讲过啊，在圣经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他这个故事在中国的文字当中就出现了。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比中国本土宗教各种本土宗教要出现的早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有中国文字了，看到吧，在所有的信仰宗教入华以前或者本土的宗教产生以前，中国文字有了。那你看在中国的文字当中，他为什么就把伊甸园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讲得那么清楚？镜子的镜啊，两棵树下面一个神的手啊，两棵树贪婪的蓝下面一个女，大家知道夏娃就不多讲了。魔鬼啊，魔鬼出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出现在两棵树下面啊，这个是我上次讲错了啊，纠正一下，也感谢主有弟兄跟我纠正啊，这个是一字旁啊，不是神字，一和果子啊，衣服和果子加起来就是成了一个裸体的裸。这个故事出现在什么地方？如果读圣经的创世纪，大家就知道啊，他们偷吃了果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赤身裸体啊，这个啊，所以也谢谢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有时候在讲台上有时候也讲错，也念错字，也讲错，希望大家及时来纠正啊。所以谢谢啊各位弟兄啊，因为这样子的提醒啊，让我们更准确的能够把神的道、神的真理表达的清楚，也是为了教会啊。所以你看这里还有很多字，就是在中国文字出现的时候啊，他为什么把伊甸园的事情全部记下来了？中国古人到底知不知道伊甸园的事情？如果不知道，他在造字的时候怎么造成这种字？还有大量的，我今天因为这堂道不是讲这个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三星堆啊，三星堆的故事，今天胡志章没有来啊，胡志章他画了两个晚上给我们团去讲100多张 PowerPoint 的讲三星堆，因为他是四川人，他也是搞历史的啊。你看三星堆，大家知道最近啊，也不是最近，80年代在成都附近的三星堆发现了一棵10多米高的青铜树啊，现在还在三星堆博物馆。这棵树上很特别啊，上面有果子，但是果子边上有刀，然后果子上面呢有一个鸟，像个小神灵一样的站在这果子上，然后呢在这个树的下面有一个还有脚的蛇的头，然后这里有个女人的手啊，有刀在果子边上，有蛇的，或者说蛇的头，带脚的蛇的头在树根下面，然后有一个女人的手。我们想到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事情是伊甸园的事情，对不对？这棵啊，对不起啊，这棵树现在还在，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知道现在一些西方的圣经学者开始对这棵树有兴趣了，他们到三星堆去看。为什么圣经伊甸园的故事会在中国中原的四川盆地当中挖出来？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四川啊，那什么地方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啊， 他才知道刘备跑那里去，三国时代啊，抗日战争跑都跑那去，那人进不去的。蜀道难啊，怎么会这个东西？伊甸园的这棵智慧树，它没有发现在中东的地下，没有被发现在埃及的地下，没有被发现在古罗马的地下，发现在四川成都。为什么？你们想过吧，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中国的祖先先祖记忆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伊甸园这个树，因为这棵树把我们整个人都堕落，一直到现在。所以中国的先祖记忆当中有，并且把它弄成了青铜树。为什么伊甸园发生的事情会在四川成都的地上被挖出来啊？这我就留给大家思考，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我相信上帝会总有一天会告诉我们啊。所以大家看，在中国的文字啊，这些记载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中国的祖先是非常清楚圣经的，特别是创世纪前十四章，中国祖先知道的啊。那么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啊？因为有这些出现的后期啊，在前2500年，我们的中国祖先是敬天为道啊，畏道的啊，对天、对道、对上帝是敬畏的。但是后5000年呢，我们知道秦始皇开始就出现了敬拜皇帝、敬拜鬼神。啊，中国的历史开始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秦始皇他上台以后有一个很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叫焚书坑儒。我原来以为他是焚书坑儒，就是焚一般的书。你知道后来他焚书坑儒，焚的是什么书，坑的是什么儒啊？就是这些先祖敬天畏道的那些记载、那些礼仪、那些祭司的书，他全部给他弄到了。整个中国文化他把它灭掉，然后从我开始，从我开始一个新的文化。他要建立他的文化，他必须要把以前的文化刷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你必须都这样做。所以焚书坑儒啊，是撒旦啊，有撒旦的旨意在里面啊。感谢主啊，我们是绕了一大圈，从这里开始信了耶稣，然后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祖先的真正的信仰。所以神爱中国人呢 啊。大洪水，圣经上记载伊甸园的事情，也记载了大洪水。这个洪水非常大啊，圣经上记载它是非常大的洪水，全部淹掉，除了挪亚一家，地上所有的人全部灭了。那这件事情，中国作为一个古民族一定知道，中国是古文明，它有文字，所以它文字上有记载啊。其实你去看世界的古民族，古埃及、古希腊，他们的历史中都记载着洪水的事情。这个洪水的记载在古民族当中都记载，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洪水啊。这个洪水为什么要发生，他们不知道，只有圣经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啊。你看这个是在苏辛啊，他说滔天汤汤洪水方格，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下凝其姿啊。对不起，安迪在后面啊，这个我英文也没找到啊，这个不太容易翻译啊，看他的水平了 啊。但是很清楚，你就是都不懂古文 啊，你知道这是在描写一件什么事情？描写一件什么事情啊？一件大洪水啊，是吧？是非常大的洪水。中国古人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情。大禹治水，女娲补天，中国传说中很多这样的事情啊，都跟水有关系的。人类历史上有一场大洪水，中国人祖先知道的呀。但是为什么要有他不知道啊？圣经上讲清楚了啊。你看这个禅字，中国字造字很早以前，我们知道刚刚看了是在黄帝时代以前了啊。在这个，你看这个禅字八口，是吧？一个大周八口，哪八口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佛祖，你如果说本土文化的话，你试试看，我们中国的本土文化老早超过了这个人。他讲的什么叫挪亚方舟的八口？挪亚夫妻两个，三个孩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八口。中国人造船怎么会造到挪亚方舟？他怎么想到这个船？挪亚方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大船呢、啊？所以我总是备课的时候，我就想中国人啊，讲笑啊，真是不孝子孙啊，把我们祖先所敬拜的上帝都忘掉了，还在讲在笑，还在讲笑，最不孝。如果不信主，等一下会讲啊，我们的祖先真正是敬天畏道的，中国人离开上帝很长时间了，回来的也不多啊。你看，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读过圣经说创世纪的大家知道，在约瑟的时代碰到了埃及有七个大荒年，这个大荒年非常的厉害，因着约瑟的解梦，给法老解梦啊，他地位从一个囚犯一直升到宰相，大家都知道读圣经的人。这个埃及第七年丰年一晚，一晚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圣经上讲的啊，饥荒遍满天下，不是光埃及，是整个遍地都是大饥荒，全球性的。那么作为中国的古民族，有没有古书记载？这个商汤王，商朝时代啊，这个王，这个古书记载，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年，在这个《吕氏春秋》记载的这一场大饥荒，他怎么讲？这个商王啊，当境内的啊，夏商周、尧舜禹时代，那都是敬天畏道的。你看看那个皇帝怎么讲的？他说：“于一人有罪，吾乃万夫；万夫有罪，在于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现在很少有中国的皇帝、中国的主席敢这样讲了、啊。他把这个大饥荒跟上帝祷告，他说：“我得罪了上帝啊，不管这些民，求你赦免啊。”你看到第一，这些王是敬天畏道的。第二，一个清楚的历史事件在中国的史书上记载的七年大饥荒，因为那个饥荒太大，圣经上你仔细去看，它也是非常大的饥荒啊，各地都到埃及那个地方啊，我想远东、中东啊都有这个情况，这个记载了。你说中国古书怎么会记载这个事情啊？所以圣经是本宝书啊，圣经是本天书啊，圣经是天机奥秘都敞开了。我常常跟大家有些福音朋友传，我说你信不信啊，是在神，但是你看不看啊，你可惜了，这本书好不看的。我们是读书人啊，大部分是读书人到美国来， 啊，什么书都读了，这本书你不读，你是这一辈子你会大后悔。不信战神啊，不在我们啊，上帝选中你就行，上帝不选中你，你也没办法啊。但是看要去看的，这本书好不看的。我觉得没时间，我以后跟大家分享我怎么信主的。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否则吃大亏了，这亏大了啊。你看，在本土所谓的本土宗教或者本土文化，包括佛教入华之前，有那么多的事件发生。这个都在什么？公元前后几十年，但是两三千年以前，中国的文字刚刚夏商周皇帝还有四书五经一建元记载的，大量的记载着宋经的故事。所以大家要想想看啊，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是忘记了祖宗，不是的，信了耶稣我们回到祖宗了 啊正本清源啊，我们真的是回到了祖宗的信仰，我们拜了皇帝，拜了上帝，记住啊。所以大家看我刚刚举的伊甸园的故事，大洪水，巴别塔也是一样啊，有几个造字跟巴别塔都有关系啊，巴别塔，然后夏商周那个朝代啊，还有皇帝啊，这些所谓我们所执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本土宗教，那都是很后面的事情。其实孔子啊本人我们会讲他根本从来没有讲他是啊孔教啊儒教啊，他是儒学，他最多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讲啊他把自己当作教，老子也是啊，所以中国人是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啊。所以上次我举了这个李雅各，英国的宣教师啊，叫李雅各，这个人中文水平啊，上次讲过，他一个人把四书五经九本书全部翻成英文，一个人，这个人功力多厉害啊！易经、道德经啊，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全部一个人翻成英文了啊！我引用的很多都是他怎么讲呢 ？I maintain that the Chinese do know the true God and have a word.In their language， 他考证了中国的古史，他说中国人知道的是真上帝，他们的名字用的名字叫上帝，他说我们的名字呢叫 God， 他说希伯来人呢叫 Elohim， 希伯来文，他说希腊人叫 Theos， 他说讲的都是一回事情，只是他们表达他们叫上帝。啊，英文叫 God 啊，希伯来文叫 Elohim 啊，希腊文叫 Theos，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带我信主的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啊，因为早期来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大陆因为无神论的关系，或者无神论五十多年六十年没有人怎么信耶稣，来到美国留学以后都是那些台湾的东南亚的弟兄姊妹带我们信主，带我信主的就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啊，很感谢主。虽然我们教会现在主要的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来的啊，但是我们很感谢啊，神啊预备了东南亚、香港、台湾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能够啊信耶稣啊，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很感谢是我们教会啊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在不断的帮助我们啊。当时就有点文化上的不同，他们说，我们说四九年解放。他们说冷血， 啊，沦陷。当时我搞不懂啊，他说沦陷，他说沦陷那年，我和我父母亲从河北什么过来。我说沦陷是哪一年？啊，哦，或者是解放啊，啊，我们叫解放，他们叫沦陷，但是是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啊？就是1949年发生的事件，表达不一样呀，对吧？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法，我们用我们的表达方法，但是都在表达一个事实，就1949年发生的那件事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吗？啊，中国人讲上帝呀，啊，啊，希伯来叫耶和华。是吧？再看下面，中国字啊，有关耶稣的，刚刚是伊甸园的，我们有大量的中国字。你知道中国字描写了圣经的故事是谁发现的？啊，是西方人发现的啊，不是中国人发现的。因为他们要宣教到中国去传教宣教啊，我总是觉得传教和宣教这个东西啊，有点我们不是在传教，我们在传主，所以一传教呢，就是那个后面那个基督教路华那部分了啊，我们传主就一下子越到太初有道人的道啊，所以跟人家讲我们要传主。你们要信主啊！有人问我，哎，现在你信教了？哎，我听了这个很难过，我怎么会去信教呢？是吧？那么多教，我再加一个教干什么呢？我是信的是耶稣啊，我是信的主啊。那个时候太初有道，一下子到了最早的伊甸园时代啊，怎么会信教呢？信到后面那一部分呢？啊，所以这个虽然改不太容易改啊。宣教士不能叫宣主士吧？啊，现在改起来比较难啊。但是我们概念上要清楚啊，我们传的是主，这个主是太初就有道啊。嗯，看看，你看啊，这几个是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地方啊？哎，羊。中国我们有个概念，我们就是龙的传人啊，龙的传人啊，好像龙是一个吉祥的。其实你去考察龙，很晚才进入中国的文化啊，他把它最高举是在秦始皇以后啊。中国的祖先他们是把羊看作一个吉祥物啊，中国从来祭天，天坛祭天是烧羊烧牛，从来没有去烧蛇烧龙的。你没看到祭把龙和蛇在天坛上烧的？看到举一下手告诉我，我去看一下蛇怎么烧的。上帝愿拿蛇的祭物。中国的大量的记载是羊，看到吧，羊还有好多这样的字啊。为什么中国的先祖在他们的造字的那个早期历史当中就觉得羊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如果有羊在头上，这个人就是一个对的人，就是一个 righteousness， 就是一个义人。一个人有羊在，他就是善人啊，他吉祥的啊，他是完美的啊，这个羊还养育的。好多这样的事，我只不过是举个其中。为什么？耶稣自己说，耶稣是神的羔羊，是吧？使徒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中国的先祖在耶稣诞生或者说耶稣降生之前，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太初有道，中国人知道啊。所以中国人讲，义为天下合义之理，道为天下通行之路啊，耶稣讲过，我就是道路，啊，义为天下合义之理，我就是真理。是中国古人知道，啊，你看了以后，你会发觉真是奇妙，啊， 我们也感谢那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把我们中国的历史这样子发掘出来啊，让我们回到了本源，让我们回到了我们真正的中国老祖宗啊，他们当时的那种信仰啊。你从字上面你看出来，他是比我们中国本土宗教本土文化不知道早了多少年啊，那时候造字啊刚刚开始，人开始有字，中国人怎么把伊甸园的事、大洪水的事、羊的事啊，都已经放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里面，非常奇妙啊！下面给大家讲两件更奇妙的事情啊。圣经上讲过啊，诗篇十九篇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无人声无无言无语，亦无声音可听啊。他的亮在通天天上啊，他的言语传遍地极。大卫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圣经上讲诸天都在传达信息，都在传达神的信息。中国的古记易经他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啊。传统中现在人把易经当作一个算命的书，实际上易经远远高于那个。中国人的智慧，你如果去读古经啊，你发觉中国人的智慧不是在增长啊，在往下走，读不懂了 啊。中国的古人通天了 啊，那些书我们看不懂啊。现在好像是科学进步了啊 ，IT 时代了，但是你看看中国古人的书，你都很难懂啊。中医学没有人能超过《黄帝内经》的，《黄帝内经》是黄帝时代写的啊。科学那么发达，医学那么发达，已经到了细胞 DNA 基因的水平，但是他们超不过《黄帝内经》，到现在还读不懂。中医学院的博士，我问他们，他们说他们的博士论文就是解释一段黄帝内经，解释一段黄帝内经，解释啊，他们从来没有发现里面有错误的，只能解释，这叫博士论文。你说那个古人的智慧和现代人的智慧差多少，是进步还是倒退？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人堕落的不是一点点啊，全方面的全方位的堕落啊，眼睛看不远，思想想不宽，整个在堕落，罪呀！好，所以你看，他们那时候就知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稻城武圣，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件，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啊，他成为肉身，我们讲是耶稣的降生。现在叫什么圣诞节啊？我觉得降生比诞生好，诞生好像那个时候耶稣啊才出来，其实耶稣是太初有道，然后是道成肉身，他原来就在创造管理，他只不过是道成肉身下来。这件事情非常大，因为上帝干预了人的生活，道成肉身，所以现在最大的节日，西方国家最大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因为什么？天跟地发生了一个连接，用奇妙的方式干涉了地上的人间的生活，叫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天象发生变化，这个圣经上记载了，这个圣经上记载了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吧，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的有几 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在天上，心在天上啊，不在地上。东方的人看到了天上的心，然后他们就因着这个心，因为中国人刚刚讲过关乎天时啊，中国人古时候是对天上是有研究的，中国古人对天上有研究的啊，你去查历史，很早就对天上有研究。他们知道天上出现了一颗星，这颗星不是特别的星啊，一个是一个特别的星啊，这个星呢，中国叫星背，这个是叫星背，背星啊，这个背星呢，它出现于牵牛星的附近。背星就是像彗星，但是没有尾巴，就是说大的亮光。就我们知道彗星划过天空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尾巴，但是这个背星呢，它就是一个大的，所以中国也叫景星。景星，所以当年基督教早期进入中国唐朝的时代呢，叫什么？景教，啊，就是在《资治通鉴》上面写着，建平二年。汉朝的时候啊，就是孝哀帝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背于牵牛。中国的古史记载，这段时间中国看到了一颗大的亮的星，这个星比一般的星大，所以叫背星，是一个小光体。这个光体出现在天空多少时间啊？读圣经的人出现了多少时间啊？断断续续出现两年。因为当这个东方的博士因着见到这个星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几岁了？耶稣两岁。所以希律王要什么？要杀害他，把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灭。所以在圣诞节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三个博士来到马棚里面，那个是就是比较艺术化的。其实他们来的时候啊，耶稣已经离开马棚啊，两岁了。所以这颗星在天上将近断断续两年了，这么一颗大的光体在两年，你说古老的民族，有文字的民族，特别是对天上有兴趣的民族，他能不记载吗？他就知道这颗星。当这几个人现在是讲东方，到底哪个东方不知道，但他走了两年，因为他走到的时候耶稣已经两岁了，是哪个国家的人现在还有争论。但是这颗星毫无疑问中国看到的，这个大家去查一下啊，这个都有记载，你如果有兴趣啊，你愿意在这方面再深入的研究的话呢，你会记啊，因为史记也记载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太大啊，中国人他是研究星象的，他知道，所以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中国人知道这颗星和天和地有关系啊。我有个朋友，他姓王，叫王者信，王者信。我一开始讲他爸爸怎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啊？那王者信就是那个知乎那个者，就是那个者，就一般我们讲的那或者的者啊。我怎么讲这个名字王者信啊？后来我才知道，王者信是谁讲的啊？孟子讲的。孟子讲500年，中国必有王者信。他爸爸就给他起了个王者信啊，但是孟子是在公元前500年啊。耶稣的下来，其实在一些信天悟道的民族中，神下过启示的，告诉他们天要下来了，道要成肉身了，知道的。只要信天悟道的民族，他们心里有数的啊。在孟子的眼里，哪个人是王啊？是皇帝啊？啊，是秦始皇啊？在孟子这样的圣人的眼里，只有天上来的人才是王啊！ 就是说五百年必有王者训啊，大家就查到孟子讲的啊。所以我说啊，我这个同学叫王者训啊，他爸爸还是蛮厉害的啊。嗯，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了，我讲到了以后才去看一些古书，我们这一代缺乏了断一档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了啊。不需要，不需要。好，第二件事情也是一件大事情，耶稣上十字架，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耶稣上十字架和他的死里复活，在西方我们基督教国家也是个大事，大的节日啊。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我们刚刚过复活节，还有几位在复活节受洗的啊。耶稣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大事，因为天介入人间，然后又从人间回到天上，这一来一去天上要进行变化，这个圣经记载啊，我们来读一下好吧。这个是在在马太福音啊，这个是路加福音23章，我们一起来好吧。来，那时月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耶稣大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天上发生变化，这圣经上记载的啊。你不要以为星象学圣经，圣经讲天，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美意啊，传扬他的手段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天会讲话的啊。你看发生了什么？遍地，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很奇特的日全食，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日全食多少时间啊？持续多少时间啊？五阵12点，3个小时。有没有看到过日全食那么长时间呢？先举一下手。日全食都几分钟啊，马上几秒钟甚至过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月亮不是月亮停了就地球停了。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因为什么？上帝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为了拯救相信他的人，上帝被人钉死了。这么大的事情，天要说话的。天是他创造的，他要告诉人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全地大黑暗。整个魔鬼掌权，黑掉了啊。3个小时的日全食，你去问天文学家怎么回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记载，你去看，就从正午到深出，下午3点，3个小时暗掉了。中国有没有记载啊？你看看啊，《后汉书》在东汉光武年啊，汉朝时代，因为耶稣那个时代是汉朝时代，公元31年，这个时候叫什么？癸亥美日有食之，因为光武帝去年叫癸亥年。啊，那个中国讲辛亥啊，什么甲午啊，都是那个按这个年来算的。癸亥年就是光武帝七年。他说癸亥美日有食之，癸亥日足天能崩。中国人知道天能崩了，那是在远东啊，我们在中国啊，哥哥他山上发生了这件事情，中国人怎么知道天能崩了啊？你不相信，就自己查，有这个记载的，你去看看。中国的古人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天能崩了啊？现在的人啊，天地发生一些事情他都不知道的，懵里懵懂的啊。好像科学发达了啊，这里是你看日全食啊，月全食多少多少，哎，他都不知道这里有 message 啊。这里发生地震了，那边发生海啸了，到底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话？现在的人呢，不知道了，他麻木掉了。古人知道，马上一看到这个事情叫天能崩了，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现在的人不行了，看不懂周围的一切了，那个属灵的敏感度，那种悟性，那种慧性已经没有了。好像很聪明，高科技，信息时代，你试试看，你看看古书，你觉得惭愧啊。四川发生那么大的地震，都不知道上帝说什么话，你看现在世界上接连不断的发生事情，不知道神会说话的，现在人已经麻木到这个程度了，摸掉了，麻木掉了。可惜啊，是到末世了啊！我也不知道上帝要用什么手段才把我们震醒啊！古人就这么慧敏啊，他就知道一看日出三个小时，天能崩，准确啊，31年，这个时候耶稣在地上30年嘛，啊，33岁，三年传道，然后33岁啊，就差不多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人知道的啊，所以神爱中国人啊，你从他爱我们的祖先，我们可以感到神也爱中国教会啊，在奥林匹亚只有一个中国教会，有很多韩国教会啊，给我们一个合一的中国教会。买糖和卖糖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不要买糖和卖糖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加紧追求个人和神的关系啊。大家为买糖卖糖祷告，神爱中国人，神爱中国教会，上帝一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中国教会，你放心。最重要的，我们要跟神那个关系，那个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些古人还没这个福气啊，他怎么是神的儿女啊？他们完全靠自己的这个感悟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爸爸的事情他怎么会不让儿子知道呢？人家可以看到天上就知道电灯崩了啊，看到星星都会去跑到月亮上花2年的时间啊。现在的人啊，连爸爸的心都不知道。中国人应该比其他人更爱上帝啊，是吧？神爱中国人，那时候中国人应该比其他人更爱上帝啊。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中有这样记载的？哪一个国家的史书中记载啊？除了犹太人，还怎么搞的？好，我想有很多东西了，我今天就对不起啊，怎么搞的？再快回到那边去啊！对，谢谢。大概还有最后一章吧啊，也刚刚啊，因为我上次讲过了啊，第一讲啊，有些弟兄第一讲啊，我再往下看看啊，这是好，来复习一下吧啊。那么最后一个点题一下，就中国人啊讲纪念祖宗啊，我们上次提到的啊，就是康熙讲过，祭孔并不是向孔子祈求恩典、聪明智慧和高官厚禄，而是尊他为师，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极好的道德教训。至于祭祖仪式，他的初衷是表示孝道啊，祭祖仪式。他说祖先的灵魂并不住在墓碑中，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好像就在眼前， 用这种行为表达对死者的感激和追忆，这是康熙皇帝写的。中国人是 ancestor honor， 不是 worship， 尊重的啊。你看中国的祭祖讲什么？君子以为人道，小人以为鬼道。你如果把你的祖先当鬼来祭的话，你是小人的。你如果把你的祖先怀念他，你是君子啊。你愿意把你的祖先当鬼来弄吗？啊，来保佑我，来保佑我，我拜啊。那讲中国古人讲的，我们的讲是小人以为鬼道啊。他把祭祖变成鬼啊，你叫鬼啊。你愿不愿意你的祖先变成鬼吗？啊，当鬼来用啊。康熙你知道皇家都有牌位的，这个牌位像家谱一样的，康熙他肯定是要到牌位里去敬拜的啊，他不是拜，他是什么？他说表达对死者的感激和追忆嘛。今天是什么天啊？啊，今天什么日子啊？满八位天嘛。你到坟墓去看看，很多的鲜花啊，有些人要摆上死者要的喜欢的东西，甚至有些人和死者祷告讲讲话。所以纪念祖先，我们传福音也跟他们讲清楚啊，破败一下把人家绊倒啊。他纪念祖先，如果是怀念，完全可以的，就像买猫肉的，是吧？但是你要他的灵去交鬼，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个是在祭拜的人呐、啊，你到底是君子来敬拜，还是小人去敬拜啊？你把你的祖先当鬼来拜，还是当人来纪念？这是你我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常福音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有人是他有这个习惯，各方跟他们讲清楚，康熙讲的清清楚楚，他自己是基督徒嘛，啊，孔子大家知道是讲究孝道的。百善孝为先，但是他讲敬鬼神而远之啊，他从来没有讲啊孝道去拜鬼神的，他鼓励大家孝啊，鼓励大家，但是呢不要把他当鬼神拜。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告诉他们，你们拜不要当鬼神拜，你当做先祖的纪念可以啊，让他们心里比较容易接受啊，不要绊倒人。你看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讲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里面第几诫啊？第五诫。在十诫里面第五诫，圣经要求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的圣经的应许是什么？长寿啊。中国人是追求长寿的，现在有很多养生的方法，有养生之道啊，来调查100岁以上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生活习惯，我们可以参考的啊。有没有人调查孝敬父母的人活多长？你有没有调查过？你要去调查调查，上帝讲的话不会做空的，孝敬父母的他是长寿的，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是长寿之道啊。圣经从来没有讲要不拜你的不纪念不孝敬你的父母，不孝敬你的祖宗啊。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圣经鼓励，而且鼓励到一定程度，它的应许是特别大。你既然孝敬父母，我给你长寿。你要你儿女的孝敬你啊，叫他信主啊，你叫他信主了，他就孝敬你了。是吧？这神的话嘛，好、啊、信了洋教，我就离开了祖宗了啊！祖宗就不高兴了，那不是你的祖宗啊！你要查到那个太初有道，那个祖宗才高兴啊！啊，那中间的不是啊！啊，我信的祖宗就要跟不对的，圣经是叫你更孝敬，你信的耶稣更孝敬，长寿啊！啊，大家试试看，现在就开始孝敬父母，看你长不长命啊！叫什么这个菜不能吃，那个菜不能吃，弄到后来也搞不清楚。好，结束。为什么要讲这个道？为什么讲了两天道，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不管是对福音朋友和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啊，三点。第一点，我们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期是一个崇尚味道的民族啊，千万要尊重自己的祖先，尊重自己的历史啊。我们先祖是敬天畏道的啊，先祖的信仰我们要继承，这是孝敬啊。第二，道成的肉身的耶稣就是那位太初有道的造物主啊，不是什么洋人啊、洋教啊啊，他丑得很啊，他是太初有道啊，道成肉身，只不过下来因着他的爱啊，来怜悯我们，来拯救我们啊。他是造物主啊，我们信到了这个源头。第三个，信靠耶稣是华夏儿女耀祖光宗的孝道。记住，你要孝，信耶稣。Following Jesus is to honor your parents。 你去查查圣经，查中国古史，绝对是这样子的。耀祖光宗，你要做个孝子。Following Jesus。啊，不会说的，你在天上才会明白。啊，我们子女信已经信主了，孝敬你的父母，让他还信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叫他还信主，这最大的孝，最大的孝。啊，我们一些父母的儿女劝，不要以为我。而你在让你们入教啊，加入组织啊，是搞得乱七八糟。只是我一直想想，我们有谁做错了？他们是在孝顺，只是个表达的方式，有的时候不太合适。他们是孝顺你，因为你到了那天就知道了啊。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他是在临终的时候我劝他信主啊，信主了以后神让我看到啊。啊，在天上看到异象，非常感谢。啊，我是个不是很孝顺的人，我想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信主了以后啊，我孝啊，所以我父亲非常感谢我啊。所以没有信主的父母啊，我们要孝敬他，要让他信主，最大的孝。已经信主的父母，你儿女还没有信教，还没信主，对不起，讲的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让他信主，他就会变成孝顺的儿女，懂吗？啊，所以我们今天花这段时间让大家知道啊，中国人是上帝特别爱，那我们就要更爱主啊，神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计划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没有一个种族会超过我们这样子的啊，到哪里都有中国餐馆。哎呀，你都跑到哪里？我在欧洲跑了好几个国家，那小地方几乎车子都开不进去，怎么一个中国餐馆啊？哎呀，才知道，哎呀，中国人神做了很奇妙的事情啊，深爱中国人。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谢谢主。作为中国人，我们曾经我们亏欠你啊，我们知道我们离你太远太久，以致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啊。我们谢谢你用奇妙的方式把我们带到这块土地，让我们重新认识主啊，重新认识耶稣，重新认识那位太初有道的造物主，让我们变成孝子，让我们恢复到我们祖先纯正的信仰。我们知道主你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求主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快快的正式回到真正的信仰。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祖先中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虽然有撒旦的捣乱，但是你最终还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名，你要拯救一批真正信靠你的儿女。求主继续在我们教会中做奇妙的工作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